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收紧韩日签证限制，评论认为体现了战狼外交的本质。
人家对于你的这个防疫的一个提高的限制等等，本来就是基于你自己本身你防疫做得不够好嘛。
涉嫌暴力威胁亲民主人士，一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被正式起诉。共和党人掌控众议院后设立中国事务委员会，旗开得胜。英国一家机构分析得出，中国疫情周末达首波峰值。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首先请宇宙与您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
好的，陆阳。首先在美国国会方面，众院星期二1月10号以365票赞成、65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了决议案，成立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大多数民主党议员在星期二的投票中投下了赞成票，这是以微弱多数领导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在新一届国会宣誓就职之后取得的第一场重大胜利。接下来关于美日之间，美国和日本将提出行动方案遏制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台湾周边地区日益增长的威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计划1月11号星期三在华盛顿与日本外相林方正和防卫大臣滨田靖一举行2+2会谈。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日本将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反制措施，应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益严重的安全威胁。来自德国方面的最新立场，德国总理舒尔茨所属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拉斯·克林贝尔表示，中国如果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样入侵台湾，德国将被迫切断与中国的关系。德国《时代周报》星期三1月11号报道了克林贝尔的这番评论。与此同时，立陶宛也再一次亮明态度。正在台湾访问的立陶宛议员星期二1月10号批评中国，称中国使用各种手段来改变立陶宛与民主自治的台湾增进关系的决定。台湾这个星期迎来德国和立陶宛的议员代表团，中国反对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接触，并且在周末和星期一进行了针对台湾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在俄乌战争的最前线，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集团私营防务承包商星期三1月11号声称已经控制了乌克兰东部城镇索莱达尔，但是在镇中心仍然有一些战斗在持续。乌克兰官员此前曾经表示，乌克兰部队仍在索莱达尔坚守，观察认为那里是俄乌冲突战事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因此很难进行独立战情评估。关于中国的新冠疫情，总部位于英国的一家预测性健康数据分析公司星期三1月11号表示，中国的新冠疫情将在1月13号星期五面临首波峰值，单日染疫人数将达到370万。健康数据分析公司 Airfinity 认为，在中国疫情达到首波峰值之后大约10天，单日死亡也将达到峰值，每天新增 2.5 万死亡病例。接下来我们来看关于字节跳动公司。TikTok 首席执行官星期二1月10号与欧盟官员会晤，讨论欧盟最新推出的严格的数字法规。TikTok 这个来自中国的热门视频应用程序正面临西方政府在数据隐私、网络安全和虚假信息方面越来越严格的审查。TikTok 在全球年轻人中广受欢迎，但是人们担忧北京可能会利用它来获取用户的数据，以及传播亲中国的言论和虚假信息。最后，美国司法部星期二1月10号发表声明，称正式起诉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25岁的中国留学生吴小雷。吴小雷涉嫌在网上以及通过跨州联络的方式威胁一名张贴海报支持中国民主变革的女子，如果被定罪，吴将因此分别面临5年监禁、3年域外监管和25万美元罚款的处置。好的，陆阳，
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一组国际要闻简讯。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是最新报道，中国收紧韩日签证限制，评论认为体现了战狼外交的本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请听一篇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的最新报道。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1月11号宣布，针对近期少数国家对中国公民实施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即日起对韩日公民暂停签发来华口岸签证，也暂停两国公民享有的72小时和144小时过境免签。中国从1月10号起已经暂停审发日本公民到中国的普通签证。外界推测，这是针对日本政府要求自中国入境旅客要提供阴性检测证明以及接受病毒检测的措施。正在阿根廷访问的日本外相林方正批评中方以防疫政策不同为由限制签证审发，使人极度遗憾。日方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提出抗议，要求取消。日本目前要求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登机前出示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从1月12号起，澳门的旅客也需要这样做。日本国立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对美国之音表示，
日本反响比较强烈，就是日本采取的完全是这个正当的措施，朝野对日本政府采取的措施呢都表示支持。你提供阴性证明，他并没有说是要停止发放签证。舆论界或者一般国民呢认为，这完全是中国这个推卸责任给国际社会，让大批有阳性的人到国际社会，让国际社会承担这个医疗卫生的负担。
中国在1月10号也停发韩国公民前往中国的短期签证。韩国总统尹锡悦说，政府是基于科学依据制定防疫政策，旨在保护国民。他要求韩国外交部向中方充分说明韩方立场，并表示没有必要因为这些旅游限制导致两国关系紧张。韩国总理韩德洙则表示，不会把中国的行动视为报复措施。韩国当局日前决定，从1月2号起到31号暂停向中国旅客签发短期签证，并要求所有来自港澳的航班从1月10号起到下月底只能降落仁川国际机场。1月11号，中国外交部再次批评少数国家罔顾科学事实，针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对此中方表示坚决反对，并采取对等措施。中国战狼外交代表人物赵立坚近日卸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职务，被外界解读为中国会改变战狼外交方针。但是台湾学者宋国成不认同，他说，中国针对韩日采取的措施正好体现了战狼外交的本质。
人家对于你的这个防疫的一个提高的限制等等，本来就是基于你自己本身你防疫做得不够好嘛，不透明、不真实啊，不诚实嘛啊！我今天我要防范一个小偷经常跑到我家里来偷窃，我当然把我自己的门窗要锁紧啊。所以你自己中共自己本身既不去遵守啊世卫组织的基本的规约啊，不尽一个国家本身善尽的一个防疫的责任和义务啊，那么人家对你采取一个高度的防范啊，反而去指责人家，根本就是混淆是非的一个做法。完全没有一个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有的风范啊，同时也完全不懂得要如何去遵守国际的秩序。
宋国成表示，除非北京选择遵守国际公共卫生基本责任，否则会有更多国家加入韩日的行列，严格限制中国旅客入境。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的最新报道。中国收紧韩日签证限制被认为体现了战狼外交的本质。接下来我们进入中国新冠疫情相关报道。欢迎回来。中国政府1月8号起取消了长达3年的出入境管制措施，不过各地还没有出现预期的报复性出境游人潮。香港的陆港每天通关配额连日来只达到半数，多数国际航空公司也尚未有增班中国航线的计划。 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文东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从1月8号开始，国际航班旅客抵达中国各地机场之后，走出廊桥迎接的不再是身穿连身防护服的大白，也没有排队接受核酸检测。三年来隔离旅客的挡板等防疫围栏设施也已经被拆除，这是自从2020年3月26号中国关闭国门以来，中国公民盼望了1015天的出入境重启。各国的旅客及零售业者尤其翘首引盼中国出境人潮能够带来庞大的商机。中国官媒环球网引述泰国国民报报道，首架搭载269名中国旅客的航班于1月9日下午抵达曼谷时，泰国副总理兼公共卫生部长阿努廷率领多名旅游部官员亲自接机。紧邻广东省的香港被视为是这一波出境潮最受欢迎的旅游地点之一，但是重启通关的头两天，预计的中国报复性出游并没有立即出现。多家港媒都报道，截至1月9号，除了位于上水的药房生意较有起色之外，香港其他地区的零售和餐饮业都没有感受生意回暖的迹象。尖沙咀一带的奢侈品商圈也仍然多是香港本地人在逛街。尽管复苏缓慢，香港百货商业雇员总会会务总干事林志忠仍然对未来的消费市场感到乐观。林志忠告诉美国之音，比如上水或者是元朗区一些药房或者是店铺，八号都已经增长大约20%的生意，我们都希望未来如果通关人数一路增长下去，复苏整个零售业。对于陆港未见热潮，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认为，除了初期有配额及访港签注限制之外，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疫情仍然在延烧，恐怕是陆客却步的主要原因。黄家和告诉美国之音，
我相信还需要大概8年的时间，就是2023年7月之后，2023年对香港的餐饮业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年份，因为通关是一个很好的信息。
在中国境内，据央视财经报道，随着国内外航班增加，不少中国航空业者近来开始出现人力缺口。时隔3年之后，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展开首次的大规模征才。相较于中国民航业者的积极，国际航空业对中国这次重启国门的准备是相当保守。日本航空表示，将依据政府的新冠限制指导形式，包括中国入境的旅客需要提供新冠肺炎阴性证明等等。对此，日航位于台北的台湾营业处处长王富民认为，3年来中国政府对于疫情管控的不透明与政策的反复，是航空业者现在观望不冒进的主要原因。王富民告诉美国之音，
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公布的大陆航线并没有增加，至于说整个航空业要恢复到像2019年的那种盛况的话，国际运输联盟推测到2024年甚至2025年才有可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开放边境之后未见报复性出游。接下来是连线报道，春节如果出现回乡潮，可能会引爆中国农村的新冠疫情。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大陆的春运于1月7号展开，这也是疫情爆发以来当局首次允许民众回乡过年。外界关注大批人口从城市涌向乡村，是否会造成农村疫情大爆发？美国之音记者志远 连线在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了解相关情况。
高峰，那么有医学界人士认为呢，中国的一线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已经历了疫情高峰期，但是农村感染数字会随着春运而大增，时评人有什么看法呢？
那么中国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最新的预估呢，即将在七日展开的春运客运量呢，最少会超过16亿人次，创下近四年来的新高。那么比起去年的春运呢，大增60%。所以目前外界最为担心的是，即将来临的春节有可能出现所谓的报复性回乡，触发大规模的交叉感染。时评人王健呢，让大家想象一下啊，未来两个星期会有上亿人在路上，大量的人在火车、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上汇集，构成大型的感染温床。那么一些人口以老人和儿童为主的农村呢，突然从外面回来一大批人，随时有造成大型感染的风险。王健说，中国国家卫健委在记者会上没有提到的是，农村其实是整个中国医疗体系里最弱的一环。
乡镇一级到村一级这两级基本上是废的，没有意义，缺医少药，县医院本身就没有多少医疗资源。中国疫情真正的在战场不在城市，不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在静悄悄的城市农村，那里没有医生，没有医疗资源，那里要是爆发了大规模的爆发疫情，他们只能把它送到省城里去，中心城市去。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到目前为止，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没有一整套拯救农村医疗系统的计划。为什么？因为城市它都管不过来呢。
那么英国伦敦有机构早前推算呢，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可能会在春节期间呢达到高峰，你采访到的专家是否认同报告的内容呢？
这家伦敦健康数据公司叫 Airfinity， 上月底曾经估计啊，中国的新冠死亡人数可能会在1月23日，也就是正月的初二前后达到25000人的高峰。由于中国在春节期间会有大量的人员流动，疫情可能会传播扩散，那么中国单日的新增感染呢，病例可能提前10天，也就是在1月13日达到大约370万起的高峰。那么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大学公卫学院教授陈秀熙认为，有关的评估并非危言耸听。
中国大陆到底会不会让这个年纪大的人会有比较好的隔离，这些预测的数字大部分都基于没有适当的公卫防疫措施啊，所以我们疫情的科学家最大的目的不是希望这件事情成真，而是希望这件事情不要成真。如果今天没有我刚才讲那些防疫措施啊，确实这样的一个估计并不是一个危言耸听。
那么有人认为呢，目前中国疫情严峻，当局根本不应任由民众回乡过年。台湾公卫专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台湾公卫专家陈秀熙表示啊，中国从动态清零匆匆过渡到防控全面松绑，其实并没有充足的时间为相应的医疗配套做好准备。他指的是病人的照顾啊、呼吸器啊以及药物治疗等等，都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
感谢志远与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报道。春节若出现报复式回乡，中国农村恐爆疫情。听众朋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今后的节目中将继续为您带来跟中国疫情相关的消息和报道，请您注意收听。接下来请收听美国之音报道：重庆快筛试剂厂爆欠薪冲突，中国核酸造富时代是否结束？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重庆一家快筛试剂药厂近日爆发万人欠薪事件，还引发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这是否表明中国的核酸造富时代就此终结？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制造快筛抗原试剂的重庆中原汇集药厂，上个星期传出高达20000临时工在厂内示威抗议，要求返还拖欠的工资。根据社交平台推特传出的多段视频显示，陶鑫工人在中原汇集的厂房内愤怒地砸毁机器，抛掷桌椅和原材料，让地上四处可见散落着疑似快筛抗原的试剂。工人们还围殴出面阻拦的厂房代表，据传有人被打进了医院。工人们1月7号进一步与警方发生冲突，一段视频画面清楚可见，十多名镇暴警察缩成一团，被成群的工人团团围住。另一段视频显示，有一群警察被打得落荒而逃，而后面仍然有工人一边追赶一边丢掷杂物。一名化名小东的员工告诉大纪元时报，中原汇集12月初还以3000元人民币的高额分期奖金急招人手，要赶做农历年后的订单，但是1月6号晚间却在唯有预警的情况下要求多达8000多人放假，变相裁员。位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研究员艾丹州告诉美国之音，中原汇集这波讨薪的工人以合同工和计时的临时工为主，除了他们的工资被拖欠之外，基本工价也和中介招聘时承诺的数字相差甚远。艾丹州说，
我们的了解是他们可能有些订单取消了，所以清出了一些产线，然后就叫那些临时工或者小时工提前放假，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裁员的行为。正常来说，如果企业裁员的话，应该给员工经济补偿的。
艾丹州说，工人从1月6号晚间就跟厂方经理及中介展开了协调，当时已经传出打斗事件，因为协商未果，大批工人隔日继续上街聚集堵路，引来警方震爆，但是资方仍然不愿意让步或者支付较高的工资，因此引发1月8号更大规模的抗议及后续的冲突。根据艾丹州取得的一名工人网民描述，不断有救护车前来，不断有人被送走，据说好几个进了 ICU 重症监护病房。那名工人写道，后来就有中介实在是扛不住，于是按40元人民币每小时甚至更高的价格来赔偿，有些大中介开始压价，想以28元人民币价格赔付我们，自然又引起新的抗议。或许政府也顶不住压力，陆续有中介开始处理工资问题，直到第二天中午也仍然在处理，不过基本上已经解决了一半左右的人，所以也平息了很多。艾丹州说，
检测相关的需求会越来越低，有一些防疫相关的工人，他们的工资支付的问题也是一个问题。
艾丹州表示，风波已经大致平息，最后资方同意赔付计时的工价应该在每小时28到40元人民币之间，不过仍然有人还没有收到钱，而部分合同工也抱怨劳动合同内每小时17元人民币的工价偏低，要求调整。艾丹州说，除了中原汇集之外，杭州爱康生物技术公司1月6号也传出上万工人讨薪的类似事件，这凸显中国终结清零政策后，部分核酸检测等防疫相关产业恐怕陷入财务困境。而工会在这次事件中没有组织基层工会，也没有代表工人与企业谈判，中国工会失声失能，工会改革的成效不彰在这次事件中显露无疑。一名位于台北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核酸检测业内人士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核酸盛世的虚实外界不无质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您听到的是报道重庆快筛试剂厂爆发欠薪冲突，下面将要为您播出报道日本首相访问欧美五国，加强防卫合作，联合治中。听众朋友，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月9号开始陆续访问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并会见五国首脑，强化与七国集团国家之间军事关系和同盟关系。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月9号开始为期一周的外访行程，依次访问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美国，强化与欧洲和英国的军事关系，并且在最后一站与美国总统拜登的华盛顿峰会上凸显日美联盟的重要性。 1月8日晚间岸田出发前，在官邸前向媒体强调，将与 G7 工业化七国各国敞开胸襟，坦率讨论，确认坚守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的基本态度十分重要。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常伟贤对美国之音说，
今回の日本の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では，
日本上个月刚刚公布首次修订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除了提高日本的防卫预算之外，也格外重视与各国的合作。美国这个日本最大的盟友占了最大的篇幅，然而这次也写入与其他许多友好国家的合作，属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澳大利亚与印度自然不在话下，这次还特别提到英国和欧洲国家。常伟贤指出，岸田文雄在国家最重要的防卫文书新版公布之后，立即造访文书中提及的合作对象，以实际行动争取支持，是很自然的决策。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希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日本将于1月23日召开国会，岸田文雄利用过完新年后的空档出访，有意拉高萎靡不振、持续走低的内阁支持率。蔡希勋说，
自民党政权稳固，众所皆知岸田内阁支持率不高，况且岸田派是第五小派阀，和最大派阀安倍派的基盘不同，安倍派后继人选中的自民党政调会长秋生田光一、参议院干事长是根宏成之前都相继来台，两人都强调继承安倍遗志，针对中国的安全保障问题为议论中心，若是秋生田继承安倍派，将挑战岸田的首相宝座，因此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彦霖认为，在彼强我弱的情势下，独立面对中国对日本来说越来越困难，因此把中国威胁的问题国际化，对日本来说是现今的最佳解决方案。王彦霖对美国之音表示，
2013年的时候，日本发表首部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那对于实现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具体手段，里面依序列举了经济力、技术力、外交力还有防卫力等等的要素。那2022年末的时候，日本它第二度发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那在新版的战略中，这个顺序改为外交力、防卫力、经济力、技术力、情报力。我们从外交力次序已经凌驾其他的选项。
岸田1月9号抵达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双方针对朝鲜半岛局势、俄乌战争以及日法合作等议题进行讨论，同时也确认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两人确认将在今年上半年举行外长与防长的2+2会谈。岸田并且说，随着中国军事扩张，印太地区安全局势紧张，法国是创造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特别合作伙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宇宙与您分享的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节目的最后是新闻，斯皮尔伯格自传剧情片荣获年度金球奖最高荣誉。欢迎回来，为您播报一条轻松的新闻，斯皮尔伯格自传剧情片荣获年度金球奖最高荣誉。美国电影制作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是1月10号晚上举行的年度金球奖最大赢家之一，曾经执导《大白鲨》《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等经典影片的斯皮尔伯格，凭借自传体电影《法贝尔曼一家》获得最佳导演奖，该片被评为最佳剧情片，这是76岁的斯皮尔伯格第三次获得金球奖。此前他曾凭借《辛德勒的名单》和《拯救大兵瑞恩》两次获奖。安吉拉·贝塞特凭借在《黑豹》《永远的瓦凯达》中的表演赢得了最佳女配角奖，从而创造了历史，使她成为第一位获得金球奖的漫威漫画电影演员。演员关继威凭借《瞬息全宇宙》获得了最佳男配角奖，而杨紫琼则获得了音乐或喜剧类最佳女演员奖。每年一度的金球奖包括电视剧和表演的颁奖，它通常被视作好莱坞获奖季节的开始。听众朋友，以上是年度金球奖获奖的新闻。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林，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